阿们。啊，我们大上一节第二章啊，把它告一个段落。那么第二章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分享的？这边讲起来应该这个不是了哈，应该这个不是，因为像这一类的名词啊，这很普遍的这个名词，应该不是。那这个乌灵土明，嘿，就像那个刚刚王弟兄说的哈，有些地方是翻译成一个是可，一个是不可啊，这样的意思。那因为当初也不是用现在我们所能够了解的这个英文，或者是比较大家通用的这个语文哈，在古代那个音啊，辗转不断的这个翻译，所以当初的原本的那个音，或者甚至于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啊，都已经不可考啊。那加上圣经当中啊，我们刚刚也说过了，圣经上所记载的这个资料啊，毕竟相当有限，所以不管是它的形状也好，它的使用的方法也好啊，都我们都资料不多啊，是这样啊，有些参考资料也是这样子讲啊，所以说因为可跟不可，所以这个在操作这个东西的时候啊，那么很明确就可以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是可或者不可啊，这样子正面或者反面，这样子可以了解这样。什么要分享了没有？好，我们想到了一个可以随时都在提出来了哈。我们接着看第三章以下哈，第三章以下。第三章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了啊，要开始啊，这个实际来行动了啊。他们要行动的这个日子啊，他们第三章第一句话就讲，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里面啊，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啊，他们这个回来以后，那么这个七月啊，七月是这个希伯来年历里面的宗教月份啊。我们看第十一页啊，第十一页的下面有一个圆形的这个图，这是古代以色列的历法。那么这个立法这边有几轮的哈，这个最外面两轮写的是在这个月份里面啊，他们的这个农事啊，他们的农事的这种记载哈，产什么样的水果啦，或者是他们在这段时间做哪些事情。那么往内第三个那个这个一月、二月、三月啊，一月叫做尼散月，二月叫做以尔月，这个是 他们的这个宗教历，宗教历哈，一月当然就是用我们中文一月二月这样子很那个，那但是他们就是像现在英文一样，每个月份是不同的名称哈，January、February 这样子，每个不同的名称哈，所以他们是这个是他们的宗教历了哈，宗教历。那么宗教历再往内啊那一轮。这个是阳历，就是现在一般普世啊所通用的这个阳历，所以这样的一个表啊就很容易可以对照出来啊，像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八月，那么八月啊就是他们宗教历的五到六月啊当中啊，五到六月当中，那他们的七月，他们的七月啊。我们在第三章第一节讲到了七月啊，七月那么就是这个提斯流月哈，然后这当然是音译了哈，那我们课本上写提斯离月啊，就是这个月份，那么这个月份呢、啊，那么相当于这个现在的阳历啊，差不多是九月十月左右哈，九月十月左右，那他们以前呢 啊我们这个记得在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十二章记载以色列百姓他们要离开埃及啊，离开埃及。那么神已经把这个万事啊都把它做齐备了，把前面预备的道路啊都弄好了，以色列人呐、啊、就准备要出埃及了。那么当中有一句话是这么写的，我们看出埃及记十二章，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在埃及地啊，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好，这句话也让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深思啊。神告诉他们，你要以马上他们就要出门去了哈。不管那个时候他们在埃及是用什么样的历法啊，根据什么样的这个历法在行事啊，但是从今以后啊，你们要离开这个地方了，你们要过一个崭新的生活了。这个崭新的生活不只是好像移民到别的国家，这个过另外一个生活而已，而是要脱离奴隶的生活啊，要成为新人。从今天开始啊，那么就是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以前旧的日子啊，就让它过去了，不必再留恋过去的日子了。不管以前的年日啊，到今天为止已经到了七月了，但是不管了，从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从今天开始啊，那么你们有完全不一样的啊这种人生，崭新的人生。好，所以这句话啊，神告诉他们呢、啊，马上就要离开埃及了哈、哦，所以从今天开始来啊、另外再计算你们的。有一套计算你们的生命的一个历法啊，所以这是他们的这个宗教历，所以我们这个不管呢、啊，我们曾经在这个世界，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啊，那么是多么有成就啊，这个叱咤风云啊，但是有些人呢、啊，他在信主之后啊，他受洗归入主名下以后啊，哎。他是一个崭新的人生，以像保罗一样，以前看为自保的，但现在看为粪土了。虽然没有那么截然不同的这样的一种转变，但是至少啊，他以前啊，真的他看为极其宝贵的，世界上这些让他希望之所系的一些东西啊，他现在不认为那个是他在世界上所要追求的这个绝对。哦，那么他今天呢、啊，有另外看待他人生的另外一套这个一个准则了，哈、哦、啊，好像是像这句话一样，以本业为正业，是一年之首，我重新有新的人生。那在这边呢、啊，他们在古代啊，他们有七大节期，哈、哦，他们在迦南地生活之后啊。他们有神告诉他们有七个节期，那么七个节期啊，当然是在宗教历上面的这些规定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表啊，这个表 他们七月，这是下半年度，他们在上半年度有这个有三个，下半年度有三个，那么在中间章间有一个，总共有七个。那么这个七个节期啊，刚刚因为是讲到七月，所以用七月开始讲。这个在七月的一号是吹角日，十号是赎罪日，十五号到二十一号，这是有这个这个有整个七天的时间呢、啊。那么是祝棚节啊、哦，祝棚节是下半年度，因为他们的农事啊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哈、哦。假使我们住过农家啊，就会这个体会到这样的一种心境，在我们那农忙之后，哇，那这个生活非常的非常的轻松，很惬意的生活啊、哦。我因为从小啊，这个是。这个生长在台北啊、哦，是台北的土包子，都没有离开过。那后来、当了神学生，那么去实习，到虎尾去的时候，那么有一个月份啊，刚好是他们农忙之后啊、哦，不是农忙期，哇，体验到那种田园农家的生活哦，跟以前所了解的、所熟悉的这种生活啊，完全截然不同哇！这个觉得这个不是农忙期啊，那么大家每天早上这个一大早啊来教会参加早祷之后啊，也可以不用回家，教会看会堂的那位姐妹啊，就煮了这个早餐以后啊，大家就那边一起吃早餐之后啊，泡泡茶聊天，哇，多么惬意的生活！所以不是农忙的这个时间里面啊，那么对于这个农家那么生活是很轻松的，所以他们在下半年度啊，这个经过了农忙以后啊，尤其是在祝棚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他们住下来，那当然神会给他们叫他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节期啊，节期啊都有这个很好的这个意义的哈，七大节期，七个节期啊，我们都可以从它当中来，这个去思考、去了解啊，那么七节期的这个意义的了哈。那祝棚节啊，最基本的就是他们农忙之后，那么大家能够休闲下来啊，他们住下来。全家在那里啊，或者是整个村落，那么在那里啊，每天就是唱诗啊、跳舞啊，在那边享受啊、享受。那么他们在这个节期啊，特别是他们在纪念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啊，不再过着那种被奴役的生活，过着完全自由欢乐的生活啊。在祝棚节的时候啊，是这样的啊，一个生活形态。那么这个更要来这个表征啊，将来我们在天国里面呢、啊，我们现在所要追求的那个另外一个安息的安息啊，就是永远的在神家里面安息，那种好像永远住在神家祝棚节啊，这最终的意义是这样。那当然最、哦、要能够有那样的一种生活，将来要有那种生活，当然是。这个能够得到圣灵的浇灌，领受了得天国基业的凭据，我们才能得到的。所以又让我们想到啊，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这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主耶稣所说的一段话啊。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施加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好，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啊，要得的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呢？就是完成他的救恩，牺牲在十字架上来完成救恩，完成救赎人类的这个大恩，这个才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上要成就最大的荣耀。那么主耶稣牺牲了，在被带钉在十字架之后复活了，那么应许的圣灵才降下来，这个都是有这个程序的。所以在 耶稣还没有受死，圣灵还没有降下来啊，这个荣耀还没有彰显。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主耶稣却在这个时候啊，那么来宣告这句话啊，说我们要得到圣灵，得到活水啊，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灵。那么我们就可以来得到这么大的这个啊福气的。那么主耶稣在什么时候宣告呢？说在节期的末日。那么这边只讲到节期的末日，那么实际上这个节期啊是祝棚节啊，这是祝棚节。那所以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那么大家对欢唱对欢乐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做这样的宣告，那么将来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那么享受那个真正的这个祝棚节啊，那么就是得到圣灵的。就是得到圣灵的这个浇灌，让我们得到心灵的饥渴啊，真正的得到满足啊，永远在神的家与神同居住，这是我们将来的一个盼望啊。那在这之前，这个十号是赎罪日，在之前，这个那一号是吹角节，吹角当然就是要宣告提醒啊。过去没有那么多的传播媒体啊，所以在下半年度七月的一号，他们要吹角，宣告啊，这个美好的日子已经来临了，做一种提醒啊，让大家来这个在这个一年呐、啊、这么长的这个时间里面呢、啊，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什么样的软弱，什么样的缺陷啊，那么都要来献祭赎罪啊，提醒大家。那么做赎罪，所以他们在赎罪日的时候啊，这是全国每一个人放下所有的工作，用最虔诚的安静的心在神的面前来献祭。就是到今天的以色列人呢、啊，仍然是这样子在遵守的啊。犹太教的这个教徒啊，那么对于赎罪日啊，把工作啊绝对是放下的啊，不做任何的事情。所以也许我们也还记得以前。这个以阿战争曾经六日战争啊、哦，几日的战争啊？那么一开头的时候啊，这个以色列啊，哇，被打得落花流水，哦，大家可能还记得，那是阿拉伯联军啊偷袭，在什么时候偷袭呢？就是在赎罪日的时候，哦，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呐、啊，在赎罪日的时候啊，这个所有的人都放。完全要放下手边的工作，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在那里用这个虔诚悔罪的心，在神的面前来赎罪，哦，所以阿拉伯人呢就利用这个时间呐、啊，他们好像是松懈了，哈、哦，就打过来了，所以一时之间呐、啊，这个以色列这个军队啊，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之下，哦，就节节败退，哈、哦，结果但是啊，这个。以色列这个军队啊，毕竟是这个是不同的啊，不同的一个军队，所以他们只有三天呐、啊，这个吃败仗的啊这样的这个情况，第三天以后啊，他们就这个竭力大反攻了哦，就把阿拉伯联军呢、啊，哇、哦，一直就把他们这个逼近啊，到后来啊，能够获得全胜啊，这个是赎罪日的这个战争，我们有的这个印象。那么这个是下半年度，那么在上半年度我们刚刚讲过，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神告诉他们要以这个月为正月、哦、啊，所以他们在还没有出埃及的时候 啊那么神就叫他们要去啊，准备一只羊羔啊、哦、从十号那么准备一只羊羔来，那么等着这个十四号要宰杀啊，因为那一天晚上神要带领他们来离开埃及的，那个就是逾越节的开始，逾越节的开始。那么逾越节，那么因为有那只羊羔为他们牺牲了、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面，那么这个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啊，看到有羊血做记号的这户人家，天使就没有进去了，就逾越过去了，那么这一家人就得到平安了。得到生命的保障了，这是我们很明白的这个逾越节的道理。那么因为那只羊的牺牲流血，就让这一户人家来得到这个得到生命的平安、哦、那么 这个最重要的意义在哪里呢？当然就是要表彰表明啊，主耶稣的这个牺牲，主耶稣就是那一只为以色列百姓这个牺牲流血，让他们能够平安的来出埃及的那一只，那是羊羔的预表。好、哦，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因为主耶稣的牺牲流血，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门里面啊、哦，在这个有羊血做记号的这个门里面的这个百姓啊，得到生命的平安。所以今天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宝血的洗礼，哈、哦，我们进入了有羊血做记号的这户人家。啊，我们个人或者是我们的家啊，我们有羊血做记号，就度过我们进入啊这个我们灵性的这个逾越节了。好、啊，那么在他们的一月份呢、啊，也在尼撒月里面呢、啊，这边也讲到了啊，这个十四号是逾越节啊，那么15号到21号这是无酵节啊，那第三天呢、啊，十六号啊，也就是无酵节的第二天，就十六号，就是他们的初熟节了，就是他们的初熟节啊。那所以虽然这个是神所定的啊，一个好像是这个一个日子啊，将来哪一天遵守什么日子，但是啊，这些日子啊，都不是没有意义的，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刚刚我们讲过了。既然逾越节是预表主耶稣的牺牲，为我们的所罪的牺牲，所以14号是逾越节啊、哦。那么经过15号到第三天是初熟节，那么初熟节是什么意思呢？初熟节就是啊，他们很多的这个作物啊，那么已经啊要开始啊，要有这个要收割，要到收割的季节了。但是还没有大量可以采收的时候啊，他们看到啊，这些作物很多是初熟的，就好像一棵果树啊，虽然你还没有看到满树结果累累的这些果实，但是已经看到一颗两颗这个初熟的果子，你可以看得见了。好、哦，你对这棵果树啊，已经充满了希望了。好、哦，这棵果树是有生命的。让这个农夫啊，哇，看的是满心的这个安慰，满身的喜悦啊、哦。所以这个初熟节，因为看到这个初熟的这个果实的时候啊，让他们都已经懂得感谢了啊、哦。所以十六号是初熟节啊、哦，初熟节。那这个逾越节是第一天，无酵节是第二天，初熟节是第三天啊、哦。这只是这个顺序的排列。但是这个有美好的这个意义在里面的。主耶稣既然是那只牺牲的羊羔啊，那么到主耶稣受死了，第三天主耶稣复活了。那么复活之后啊，主耶稣复活有什么意义呢？是代表主耶稣比我们更伟大啊，他能够复活。假使只是这样的话，这个意义还不大的，因为主耶稣本来就是生命的君王。主耶稣在更多前书十五章里面讲到说，主耶稣啊，他的复活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要让我们看出来一个初熟的果子。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19节，19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了。20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好，那主耶稣啊，他复活了，那成为初熟的果子，要让我们呢、啊、有一个盼望。你看，我们将来就是要这样子，如同这一颗今天我们只看到的这一颗果子一样，我们将来都要复活的，因为主耶稣复活了，给我们带来一个复活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啊，不是只为了让我们的这个修养好一点啊，外人误会以为信耶稣有宗教信仰，这个只不过就是要让我们这个宗教有宗教信仰就是劝人为善嘛，还有什么功用啊？不是的啊，因为让我们将来有盼望，我们将来都有复活的盼望。那么我们的复活的盼望根据在哪里呢？就是从主耶稣身上看到的。主耶稣就是那个初熟的果子，那么初熟节就在第三天，那么样的奇妙啊，这样奇妙。 那么逾越节，既然这个度过了、领受过了逾越节福气的人，哦，那么第二天就是无酵节，神要他们呐，把家里面的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全部要把它出清，哦，要过一个礼拜的，过七天的家里面没有酵的这个日子。那么酵就是代表那些罪恶啊，盈余的邪恶啊，哦，要把这些酵啊把它除干净。所以一个领受过逾越节福气的人呐，啊，那么理当隔天开始，马上紧接着，那么就是要过一种这种没有罪恶的啊，追求一种没有酵、没有这个罪恶的一种生活、一种日子啊。所以七天呢，也代表一种完全的一个日子嘛。所以我们当信主以后，啊，蒙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以后，那么紧接着我们所要追求的、要过的，就是一种无酵节的这种生活啊。那第三天就是复活节了，就是出熟节了哈，出熟节。那么从出熟节起算呢，50天，那么50天，10天就是一旬啊，所以50天就是五旬了啊，就是在这个七七，也称作七七节，七七四十九，那么隔天就是这个五旬节了啊，五旬节了。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我们在这个圣灵第一次降临，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记载啊，圣灵降临在五旬节的时候，那这些啊，这些圣经里面的这些日子哈，我们想起来哇，神的这些安排啊，都是非常奇妙的啊，所以让我们呢更可以确信这些圣经里面所讲到的，那么都不是没有缘故的啊，都不是没有缘故啊，所以这个当主耶稣牺牲过后啊，复活了。那复活以后啊，他在世界上向门徒显现40天之久，到处来造就门徒啊。所以后来升天的时候，所以说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所应许的圣灵降下来。所以他们在那个楼房在那边祷告等候，10天之后就是五旬节了，我觉得圣灵降下。那么圣灵降下哦，这个后来圣灵的工作啊，到处很蓬勃的发展，圣工很蓬勃的发展，到教会建立，这个就是使徒时代的这个景象啊。这个好像啊，这个种子啊种下去之后啊，那么得到美好的这个收成，有30倍、60倍、100倍的这个收成啊。这个是这个七大节期啊，这个七个节期，那么有它很美好的这个属灵的意义在里头啊。那所以这个七月份是他们这个宗教，在他们的宗教历上面呢，一个非常他们非常重视的一个日子啊，所以他们会来重建圣殿啊，就在这个七月份里面呢，他们抵达这个耶路撒冷，他们要实际上要进行这个实际的工作了啊。看回来第十页啊，第三点这边讲到说，七月份是希伯来年历当中的宗教月份啊，这个称为提斯里月，那么差不多是在阳历的9到10月当中，有三个宗教节期啊，在这个月份里面啊，1号的吹角节，10号的赎罪日，15号到21号的这个祝棚节啊，所以他们充满期待和兴奋的心，在神的面前足坛来献燔祭。圣经又讲到说啊，他们在那个时候啊，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的宽阔处啊，那么请以斯拉 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一节啊，他们说那个时候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啊、哦，耶路撒冷啊、这个时候就记载说啊、耶稣亚啊、耶稣亚这是大祭司，还有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跟他们的弟兄啊，都起来要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啊、哦，要照着神人摩西律法书上面所写的，在坛上来献燔祭。啊，他们如同一人，如同一人呐、啊。这个不但是代表他们的这个实际的行动啊，当时他们的这种实际的这种情形了、啊、那当然，这个如同一人更表示当时他们的一种心智，一种心智，尤其是回来啊，经过五十年这个被掳的日子啊，他们回来这个时候啊，他们的心啊非常的激动。非常激动，那么像如同一人，那么如同一人呐、啊，这个啊、有他很重要的这个意义哈、哦，好像在使徒时代啊啊，他们在等候圣灵的降临啊，圣经也说他们很同心的聚在一处，所以他们在那里来祷告祈求，或者是啊圣灵降临以后啊，他们也常常都是聚在一起，凡物公用，能够啊。凡物公用代表是一家人的精神，代表是不分彼此、哦不是彼此啊这个区分很严格、哦、我跟你当中，你跟他之中、哦、那么都有一堵高墙高俗在那个地方成为阻隔，没有的、哦弟兄姐妹之间呢、啊没有阻隔、哦、这个才是有好像如同一人，好像是这个如同一家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地面上啊，有两个人奉主的名来祷告，主就垂听；奉主的名一起来聚会，主就在我们当中了、哦、所以虽然我们啊人少少的、哦、我们在一个这个做家庭聚会、哦、或者是两个人啊一起在那里来啊研读圣经，两个人一起来谈道理。啊、他们奉主的名来在那里交通团契聚会、啊、主都在当中了，因为主耶稣是看我们的心的、哦这个腓立比书里面 也讲到，我们要这个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我们要同有一个心智、哦、要为福音、啊、齐心努力、哦、这个都是主所喜悦的，也是他所要求的。我想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要追求一个同一个心，同一个心。我讲今天这也是教会里面呢、啊、一个越来越这个社会化社会的风气啊，越吹进教会里面啊，那么大家的他的意见自主意识啊越强烈，是吧？当然这种如同一人这样的一种心智啊，当然就越薄弱了哈、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追求的一种目标。一个教会里面能够同心，这个教会啊，那么就越能够圣功发展啊、哦。实际上，教会的圣功啊发展，并不在乎啊。哦，这个教会很职务人员很能够规划，或者这个教会有哪些智慧人，有哪些这很怎么样，这个高水准的人，他能够用什么样的这个组织理念，他的形态，他的经营，在社会上能够很有果效的，很有成效的这种法则。那么行在教会里面不一定的，其实教会的经营啊，跟社会啊，有时候有同，但是有不同，不完全是一样的啊、哦。我们一个公司的营运啊、哦，这个我们招收进来的这个职员是经过一定的门槛啊、哦，要有什么样的学历，要什么样的经历啊、哦，那或者进来以后，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额，一个营业额要来达成，你达不到，那你自己想办法。你明天你等着瞧好了啊、哦、下个月就会调整了啊、哦。然后大家很积极的，就是讲求这些效率啊、哦。 但是在教会里面啊，我们能够说啊，哪一个信徒哇，已经两三个月都没有来聚会了，好，我们决议以后不准他来了，不准他来聚会了，不可能的事情。好像是在教会里面啊，越弱的啊，表现越差的，教会的给他的关心啊就越要加强啊，哦，好久一段时间都没有来了，这个负责人访问组弟兄姐妹啊，这个大家苦口婆心要去访问他啊，勉励他，去带领他，啊，好像越差的，大家关怀越多，这跟社会的法则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那这个因为教会里面啊，这些成员啊，有信了好几十年的，也有还在慕道当中的，有刚信主的啊，有这个。很高的学问的啊，那么也有这个目不识丁的，那个性啊有很坚定的，那也有这个很软弱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啊。所以有时候这个在教会里面呢，啊，的这个带领啊，跟外面呢，啊，那的确有它不同的地方，因为都是在一个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属灵的家庭里面，所以有时候这种规划。要量着在前面的这些孩子群羊的这种情况，那么来做最实际的这带领，这个才是一个教会啊，的一个带领的方式了，啊。有时候一个圣工规划，那么在假教会啊，在一个教会啊 ，A 教会啊，哇，他能够推动的很顺畅，那同样这一套啊，也许拿到这个 B 教会啊。就不一定能够这么样的顺畅，都有的哈，所以要了解这个群羊的这个情况哈，那么按着他们的力量，那么做带领，那么并且教会里面的这个带领啊，是仆人式的带领啊，像主耶稣说的，我们不是像外面一样，外面有君王来管束他们哈，所以外面这个职位高，就受到的这个。荣宠也特别多啊，那么这个职位高，那当然理当受到大家这个越多的礼遇啊，但是在教会里面不是啊，这个被安立为这个长老执事，其实就是责任的这个交托，责任的赋予在他们的肩上啊，那么神给他们更重的这种这个责任啊，要用更谦卑的态度那么去服侍人。所以在教会里面的确啊是不同的。那怎么样让教会啊这个成员能够凝聚力量，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这个才是教会啊教会这个带领的一个原则了哈。好，那从这个第一节啊里面呢，啊，那我们也有所感触哈。好，我们上午的课啊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下午再继续来这个学习。好，那我们现在先一同跪下祷告，结束上午的课程。是靠着这许多很准备很充分的啊，从神来的恩赐，从人自己的这些尽本分啊所做到的这些准备啊，就像保罗他说啊，说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去啊，那么不是不独靠着言语。不是用嘴巴，不是口才很好就能够把福音传出去啊，还靠着全能，靠着圣灵，还有充足的信心啊。这个所以我们保罗也说了，说这个亚波罗，我这个我撒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但是唯有神啊让他成长啊。那么今天我们有时候常常只讲啊，一个人呢，啊，这个灵性能不能够成长。是在乎神，所以无所谓，我们没有办法对一个人的灵性成长怎么样，这句话是没有错，但是我们先做到了前面撒种浇灌，我们才能够说啊，这个成长是在神的。我们都没有做撒种做浇灌，对于宣道的事情这个教会都没有在做，没有积极，不管是个人也好，不管是整体也好，没有做这些事情，那我们只说哎呀，这个会不会信主，这个是在神的啊，神好像是 是主的羊，主就会自己把它引，把它这个带到教会来一样。其实神预备了这么多的工人，就是让每一个人呢，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面呢，那么去做撒种、做浇灌的这些工作了，是各方面的这个配合。所以保罗也常常讲到，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与神同工的。那有时候也讲，神与我们同工，我们跟神同工，神也跟我们同工，是两者啊一起来同工，让我们来办成很多的事情。当然工作的这个工作的主人是主耶稣，我们是他的小工而已了，主耶稣这位我们的大牧长，那么他在做这个工作，我们在旁边打杂来与他同工，跟着主耶稣。但是主耶稣托付给我们工作了，我们在一个阶段里面，那么我们呢、被赋予这样的一个责任，我们来做工。那么因为我们的忠心尽本分，按照恩赐来做，所以神啊把很多的恩赐，把充足的力量来赏赐给我们，所以神与我们同工，所以我们与神同工，神与我们同工，这个都能够说得通，都是代表我们呢、在这个工作上面有份的。好，那他们献祭之后啊，献祭之后，那当然就是要把这个圣殿的这个建筑啊，那么实际上付诸这个付诸行动了，付诸行动。这个在他们要立根基的时候啊，这边有一段非常感人的一段描写，从第十节到十三节，请哪一位念一下吧？第十节到十三节。这边讲到他们在立根基的时候啊，那么他们是非常慎重其事的啊。那个祭司啊，都是穿礼服啊，穿礼服来吹号，个人按照自己的那个工作安排啊，那么来做。有个诗班亚萨的子孙啊，他们来这个敲拔，用各样的这个乐器啊，那么来这个来吹奏，来弹奏，也有诗班站着来赞美神，彼此唱和，这个是各有声部，那么在那里唱和赞美神，所以这个在，所以今天我们在很盛大的，有时候在灵恩会，有时候在献堂，有时候在各种的场合啊，那么有诗班啊，这个是这个。也是一种很慎重的心啊，来做这个事啊。这个诗班呢、在演唱啊，这些都是侍奉工作的一环，所以我们不能够忽略啊，这个诗颂的这个侍奉啊，这个工作。当然，我们不是在那里啊，来好像是这个让人欣赏。欣赏我们的歌喉有多么好，而是啊，把我们最好的这个口唱心和，用最好的最诚挚的这个心呐、那么要来歌颂神，用这个歌声来颂赞神，像这边所说的啊，他们唱完了诗，他们这个根基啊，把这个圣殿的这个根基啊， 就把它立定起来了，将来要在这个原址上面呢，再重新把它立起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当然大家的情绪啊是非常的高昂的啊，那有许多的这个祭司，很多的这个老人家啊，至少这个回来已经经过五十年了，那么对于已经旧殿有印象的，那一定是这个五六十岁以上的这些老人家啊，那他们以前看过还很年轻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的啊，但是哦，眼看着这个那么堂皇的这个圣殿啊被他敲毁了啊，之后啊国家灭亡了，他们被掳了啊，所以今天呢能够再回到旧地，那么看到这个殿呢、啊，这个根基再立起来，哇，他们那种心情啊是百感交集的啊，他说啊这个。有人哭，有人笑，啊、哦，分不出是到底是在哭还是在笑，哦，那种场面呐、啊，实在是，而且这个啊、大声呼喊呐、啊，声音传到远处，百姓不能够分辨是欢呼的声音还是哭嚎的声音啊，是这样的一种场面的、啊，那种场面实在是非常的这个感人的，我记得。这个97年的时候啊，就是香港回归那年呢、啊，刚巧啊，被差派到香港去工作，而且刚好是在七月的时候，刚好就香港回归就是七月。那么回归，那么从英国的手中，那么来这个归还给这个中国，在6月30号。到7月1号那个时间点，午夜的这个11点59分啊、哦，跟凌晨这个12点正，哇，这个是最关键的时刻啊、哦，谁也不能够亏负谁啊、哦，所以在那个时刻啊，哦，这个大家都注目，哦，在电视机的前面呢、啊，在那里看的那个历史的一刻，哦，那个晚上啊。那几天是下大雨，听说是几十年来香港最大的一次这个雨啦，印象还很深刻。那观礼的人呐、啊，很多人是在礼堂里面哦，但是在广场上面呢、啊，一个很高的这个旗杆呐、啊，那么上面呢、啊，英国的军队啊、从这个旗杆上面呢、啊，这个缓缓的把米字旗啊，英国的国旗啊，把它这个把它这个降下来啊，降到底下，都当然都经过规划的哈、哦，从上面降到底下，哦，刚好这个不多不少，刚好这个午夜11点59分啊，刚好弄下来啊，把这个国旗啊，把折叠好了收起来，然后12点正，中国的国旗啊，那么从底下哇，缓缓的上升，哇。我解放军在那边，这个把国旗升上去了，哇，那个时刻啊，是多感人！那个下了大雨啊，我看在电视上面看，哇、哦，那个英国的英军跟这个中国的军队啊，哇、哦，全身淋了大雨啊、哦，淋了一大雨，分不出是雨水还是汗水还是泪水啊，哦，就是这样，那完成了这个交接的工作啊。当然很妙的就是隔天的报纸哦，当然会一直报道这个事情，历史上的一刻啊，这些左派的报纸啊讲了说啊，哦，这个是老天啊都哭泣了，老天都哭泣了，你看这个英国啊，这个香港啊，要交给这个中国了啊。那右派的报纸啊，同样这件事情啊，他的描述啊，是说啊，老天有眼呐、啊，你看这个中国受的这个百多年的这个耻辱啊，老天呐、啊，把它洗刷干净了啊，洗刷干净了。同一件事情的描述啊，这个观点呢、啊，这个相差很大啊。不过啊。大家对于那个历史的一刻啊，印象很深的哦，那时候整个香港啊，哦，几乎是很沸腾起来的哦，那种情绪啊，好，那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有时候在一个很激壮的 很激壮的一种场合里面呢、啊，哎，让我们能够看到。所以有时候啊，在施工上面，我们这种程序啊，也不能够太随便哈、哦。程序不要认为很多的活动啊、这些活动啊，这种程序的进行啊，好像随随便便在规划的时候，有时候借着那个活动的进行啊，哦，每一个细节环环相扣，把这些会众的这个情绪啊，把它带动起来啊、哦，把它带动起来。当然，我们不是用这些不是光用这些活动啊，那么带动人心啊，带动信仰，不是这样，而是说有些啊，你看像他们在这个立根基的时候，那么这个诗班，那么穿着礼服吹号啊、在弹奏来唱和啊、哦，这样子啊，对于啊他们后来要这个立根基，我想啊都是让大家的这个信心啊不断的来加强，把它凝结成一起的啊、哦。好，我们第三章就先啊。那么第三章这里还有一个啊，就是讲到他们的这些第八节的地方说，他们这些利未人啊，祭司利未人，还有利未人从20岁以上啊，他们就被派来都里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有关这个利未人啊的这个年岁啊，在第十个小题里面呢、啊，有讲到啊，说在立位记里面呢、啊，讲到他们是从20岁以上，在历代志上23章里面讲到，从20岁以上，那么要出来办理圣殿的事务啊，但是在律法上面呢、啊，也有在民数记里面讲，这个是30岁到50岁是立位人呢、啊、他工作的一个年限啊，那。也有在民数记第八章里面也有讲到25岁到50岁，好，那可见呢、啊，在当时有这个不同地方的这个记载啊，从20岁、25岁、30岁都有，好，很可能就是当时人手比较短缺，所以这个规定啊不是那么严格，啊，有时候也许人比较多的时候，那可以比较弹性的来运用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神学院在这个招生的简章啊，那么现在是定为23岁。那么23岁的这个数字啊的根据是从何而来啊？这个23岁啊，因为我们神学生来报考啊，有一个门槛，就是男子啊是当过兵的啊，服过兵役的。那么服过兵役啊，那么现在当然这个服役的这个时间呢越来越短了，只有一年的时间。但是以前呢、啊、是2年或者是3年啊、哦。那么念完了大学啊、哦，念完了大学，那么加上服过兵役啊，那起码23岁以后啊，那么只是一个基本门槛啊、哦，他还没有到外面，都还没有去外面去历练过啊、哦，但是这是基本门槛。所以这个23岁当然这个数字当初啊是这样子定出来的。比如说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是年满40岁、哦、基本门槛。是到40岁啊，在也已经这个过了这个不惑之年啊，那、在各方面的历练啊，不会说是这个少不更事的一个年岁，很青涩的这个岁月啊。至少经过了这么一段啊，利未人又在圣殿里面做工，这个在体力啊，至少在体力上面，那么也比较稳健，比较成熟一点啊。按照工作的性质，按照当时的实际的需要啊，那么现在归回的时候啊。当然人手是比较短缺啊，所以从基本上从20岁以上这些立位人啊，那么几乎都派出场了啊，派出场，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啊。好，我们 休息一下，我们等等再继续来讲。好，我们一起默祷。在原来的基础上面呢、啊，来建殿啊，来筑坛啊。那这个在除了在当时啊，这是他们对于原有的圣殿呐、啊，要把它恢复起来啊，这样的一种心智之外啊，那么在原来的基础上面要来这个筑坛，要来建殿呐、啊，那当然也有这个重要的这个意义了哈。今天我们这个根基啊，不是随便另外找根基的哈。今天教会，我们以真耶稣教会来讲，我们要恢复使徒时代的这样的一个真教会啊。当然我们源自于我们教会的根基啊不是我们自己我们这些立基的基础啊，不是我们自己真耶稣教会，我们开个总会负责人会啊，我们请谁来设计一下，我们要以这个我们的教义是什么啊？那么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啊，那么这个最足以啊，让我们能够知道与其他的这个教会啊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所传讲的啊是合乎圣经的啊，是合乎真理的啊。那么不管到哪里去，不管这个时空怎么样改变，那么总是啊，我们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面啊、哦，我们对于圣灵的体验，我们对洗脚礼、对安息日啊，对于啊这些各种教义的这种认识、认同啊、哦，那么这种基础啊这个都没有变更啊、哦，从这个大陆的时期，那么一直到现在，那我们虽然有些在这个讲解或者是其他这个很这个技巧上面呢、啊，那么或许有那个稍微更改的地方啊、哦，但是啊，我们对于五大教义啊从头到尾啊这个是没有变更的，这个就在今天来讲啊，就是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面来这个来筑坛献祭。也来重建圣殿，我们期待在这个在末世啊，我们有更大的这个在恩赐上面发挥啊，要来建设末世的真教会，引领更多人来归主啊。但是我们还是在原来的基础上面来做啊。现在我们传福音的这个管道啊。越来越多元啊、哦，我们这个运用各种不同的这些管道平台跟社会接触啊、哦、就像这几天也在中南部啊，那么有一个大型的有关青年的这些宣道的这种活动啊、哦，中南区啊这几年呢、啊、非常积极的，有很多这些比较活泼的啊这些活动规划。啊、哦，那么这些啊，当然也都是要让我们呢、啊，跟这个社会有更多的接触了啊。不管我们怎么样来弹性来运用我们的这些啊管道哈、哦、啊，总是啊，这个啊真理啊是不变更的，真理是不缩水的。这个就是在原来的根基上面啊，在最严谨的事情上面呢、啊，那么我们没有啊来逾越。这种没有逾越啊，主耶稣所给我们设下的这样的一个规矩啊，所以我们的基础啊是立在主耶稣的磐石上面的啊，纯正的道理啊是永不变更的啊。好，第三章有没有什么要心得要提出来分享的没有？啊，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就看第四章啊、哦，第四章。那么第四章啊，第三章讲到他们这个献祭啊，筑坛献祭，然后在啊原来的根基上面，那么要开始新工了。那么只是个起步，那么刚起步啊，好可惜。那么 还没有开始，那就遭受到啊非常大的这个阻挠了，第四章就马上就写到了，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不是哪一位来念一下好吗？这一段。
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兼收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第二节，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阿顿带我们上这地来，我们常祭属神。”第三节，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宇里面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第四节，那地的领袖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属他们的所挖乱，扰乱他们。第五节，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若买某事要败坏他们的某算。
好，请坐。这边呢、讲到犹大和便雅悯的这个敌人。那么所谓的敌人呢、这敌人我们在十三页这边有特别介绍这个所谓的敌人它的由来啊，因为在以斯拉记在尼希米记里面呢、讲到很多用这个措辞啊说是敌人，那为什么叫做敌人，为什么是选民的这个敌人，这个亚述王啊以撒哈顿，那么他是基拿这个西拿基利的这个儿子，那么西拿基利的时候啊，那个是当时啊不管南北朝那么都饱受他的这个恐吓，在他的铁蹄之下，那么很多的国家啊很多的民族啊都被他欺负了，那么当然这个西西家，当然南朝啊他曾经有一阵子啊那么也这个欺负在他底下，每年啊都要拿了很多这个礼物啊去进贡，但是到西西家王的时候啊，这个他看到西西家王啊，他是一个好王，他是靠神的力量，那么来带领百姓啊，不太啊，对于这个亚述王啊言听计从了啊，所以他就在这个西元前701年的时候啊，来举兵啊，来侵略，围困耶路撒冷。所以南朝啊那个时候啊存亡啊可以说是迫在眉睫，马上啊就眼看着就要攻破了。但是很令人惊讶的啊是亚述的军队一夜之间被杀了185,000人啊。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啊看见这个满山遍野，那么这个他的这种军兵啊被杀了那么多啊，他这个吓一跳，仓皇的这个撤军逃回尼尼微。那么逃回去之后啊，这个很不幸的回去以后啊没有死在战场上面，回去以后竟然被他的儿子所刺杀啊，所以后来他的儿子啊这个以撒哈顿啊这个就